《霸王别姬》，作者李碧华。第一章，暑去寒来，春复秋。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婊子何该在床上有情，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。每一个人有其依附之物，娃娃依附脐带，孩子依附娘亲，女人依附男人。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床上，离开了床即又死去。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，一下台即又死去。一般的面目模糊的个体，虽则生命相片太多，含恨地下不如意，糊涂一点也就过去了。生命也是一出戏吧，折子戏又比演整整的一出戏要好多了。总是不耐烦地等他唱完，中间有太多的烦闷转折，茫茫的威胁要唱完它，不外因为既已开幕，无法躲避。如果人人都是折子戏，只把最精华的仔细唱一遍，该多美满呢！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故事，诸位听得不少。有些情情意意、恩恩爱爱、卿卿我我，都魅力莫名，根本不是人间颜色。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，就这两张脸。他是虞姬，跟他演对手戏的自是霸王了。霸王乃虞姬所依附之物，君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当他穷途末路，他也活不下去了。但这不过是戏，到底他俩没有死。怎么说好呢？嗨，他可是他最爱的男人，真是难以细说从头。粉霞艳光还未登场，还是先来调琴弦儿拉胡琴。场面之中，坐下打单皮小鼓、左手丝板的先生仿佛准备好了。明知一一都不落实，人不免带着陈旧的迷茫的欢喜，拍和着人家的故事。灯暗了，只一线流光，半咿呀半响，大红的漫步扯起。他俩第一次见面，民国18年1929年冬，天寒日短，大风刮起，天已奄奄的冷了，大伙儿都在掂量着是不是要飞雪的样子。只是东阳抖擞着，阴一阵晴一阵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天桥又开市了，漫是人声世声。天桥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，右边是天坛，明朝清朝两朝的皇帝每年的天坛祭扫都经过这桥。他们把桥北比作凡间人世，桥南算是天界，所以这座桥被视作天间天上的一道关口，加上又是天子走的，便叫做天桥。后来清朝没落，天桥也就淡淡的堕落凡尘，不再是天子专用。这里渐渐形成一个小市场，桥北两侧有茶馆、饭铺、孤衣铺，桥西有鸟市，对过有各种小食摊子，还有撂地抠饼的卖艺人，热热闹闹，兴兴旺旺。小叫花爱在人多的地方走动，一见地上有香烟屁股，马上伸手去拾，刚好在一双女人的脚和一双孩子的脚险些儿没踩上去袋儿，给拾起来，待会儿一一给拆了，百鸟归巢，重新卷好，一根根卖出去。女人的鞋是双布鞋，有点残破，那红色搁久了的血都变成了褐色了。孩子穿的呢，反倒很光鲜灯样，就像他把好的都给了孩子。他脸上有烟容，实际上25、26，却沧桑疲惫，嘴唇是擦了点红，眉心还秋了纱，一道红痕，可一眼看出来是个暗门子。孩子约摸8、9岁光景，面目如同哑谜，让围巾把脖子护盖住。这脖套是新的，看真点儿，衣裳也是新的。虽则看不清楚他长相，一双眼睛细致漂亮。出到那么喧嚣的市集，怕生，左手扯着娘的衣角，右手一直严严地藏在口袋中，就像捏着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，很固执地不肯掏出来。报童吆喝着：“号外号外， 东北军戒严了，日本鬼子开打了，先生来一份吧。一个刚就咸菜喝过豆汁儿，还拎着半个胶圈走过的男人吃他一拦，正要挥手，去去，张罗着填饱肚子还来不及，谁爱打谁打去。乍见女人认出来，掩着脸，哎，你不是眼红吗？我想你呢。那挥在半空的手险些打中怯怯的孩子，他忙贴近娘，皱着眉厌恶这些臭的男人。艳红也不便得罪他，只啐了一口，拖着孩子过去。穿过小食摊子，什么馄饨、八糕、吊子汤、卤煮火烧、爆肚、灌肠、炒肝，还有茶汤、油茶、豌豆黄、艾窝窝、盆糕，只听一阵东腔乱响。原来是拉羊片的大金牙在招揽，羊片要拉不拉，小锣小鼓小擦吸引着满嘴馋咽的男人。他们心痒难熬的通过箱子的玻璃眼珠子往里瞧，往里瞧了，往里瞧，大姑娘洗澡。再往前走又更热闹了，有说书的，变戏法的，摔跤的，抖空竹的，打把式的，翻筋斗的，荤相声的，拉大弓的，卖大力丸的，演硬气功的，还有拔牙的。艳红找到了他要找的人。关师傅是个粗汉，身子硬朗，四十多五十了，胡子又浓又黑，很凶，眼睛最厉害了，像个门神。他是连耳洞都是有毛的。他指着身畔的孩子，他瞅瞅他，点个头，又忙着敲锣打鼓，吆喝的差不多，人也紧拢了。娘爱怜地对着孩子道，先瞧瞧人家的。脖套上一双好奇的大眼睛，长睫毛眨了眨，右手依然藏在口袋中，只下意识地用左手摸摸自家的头颅。因为场中全是光秃秃的脑袋瓜，关师傅手底下的徒儿今天演猴戏，一个个脸上涂着红黄皂白的油彩，穿了简陋的猴装上场了。最大的徒儿唤作小石头，12岁了，扮演美猴王，一连串筋斗翻到圈心。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居然把老孙漏掉，心中一气溜至天宫，偷偷饱餐一顿。只见小石头吊手吊脚，抓脖闷腮，挠得四周不少哄笑。他喝光了酒，吃撑了桃，不忘照顾弟兄，于是顺手牵羊偷了一袋，又一筋斗翻回水帘洞去。关师傅站在左方，着徒儿一个一个挨次指点着翻出去，扮作乐不思吃鼠的小猴，围着齐天大圣争相献媚，展露身手以博青睐，赏获仙桃。观众们都在叫好，小石头更落力了，起了旋子，拧在半空飞动，踩几下，谁知惊呼一声，哎呀，踩身陡然止住了，这个卖艺的孩子失手了，摊到了其他孩子身上。人从中开始有取笑，阴阳怪气，糟了糟了，鼻子撞塌了。小石头心有不甘，再拧旋子，慌乱中又不行了。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也敢到天桥来，哈哈哈哈。地痞闻声过来，落井下石的骂骂咧咧，回去再加磨个三五载再来献宝吧。一个个猴落荒而逃，见事色不对，正欲一哄而散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但四方是人，男女老少，看热闹的看出丑的，硬是重重围困，众目睽睽。这样的好戏可更好看呢，都在喝倒彩。吓得初见场面的孩子们有些索性蹲下来抱着头遮丑，只把师父的颜面丢尽。小孩家嘛，别见怪，请多包涵包涵。关师父陪着笑，在这闹嚷嚷的境地，艺高人胆大，艺短人心慌。都怪徒儿不争气，出不了场，抱着香炉打喷嚏，闹了一脸灰，还是要下台的，下不来也得下。一个地痞把他用收钱的铜锣踹飞了，包的一下，眼看那不成才的小赖子又偷跑了。关师傅急起来，哎，抓回来呀。场面混乱不堪，人要散了。小石头猛可站起来，挺挺的，他朗朗地喊住，爷们儿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看我小石头的。他手持一块砖头朝自己额上一拍，砖头应声碎裂了。他可没见血，好一股硬功，果真是小石头呢。观众又给他掌声了， 还扔下铜板呢，他像个小英雄似的挽回了一点尊严。牵着娘手的孩子头一回见到这么一个好样的，吓呆了，非常震撼。谁知天黑得早，还下了一场清浅的初雪，他到早了，人人措手不及。两行足印一样清浅，只一座四合院外，织机的止住了，不可测的天气，不可测的未来，孩子倒退了一步。这院子坐落在北平巷市广和楼不远。小豆子，过来。娘牵住他的手，他另一只手拎着两包糕点，一个大包，一个小包，外头裹着黄色的纸，纸上迷迷的，好似有些红条子，表示喜气。院子里头传来斥喝声，只见关师傅铁般的脸闪着怕人的青光，脖子上特别粗，眉毛胡子连带耳洞的毛都翘起来了。你们这算什么？36招走为上招，你们学的是什么艺，拜的是什么师？混账！屋子里饭桌旁，徒儿们一个一个脑袋垂得老低，五官都深深地埋在胸口似的，一字排开，垂手而立，还在饿着。满头癞痢的小癞子一身泥污，已被逮回来，站在最末。文的不能唱，武的他妈的不能翻，怎么挣钱啊？大伙儿连呼吸也不敢，没有动静。关师傅忽地暴喝，像发现严峻的危机，连猴都演不了，将来怎么做人？妈的！一手拎起竹板子便朝小癞子打下去。逃，叫你逃，我调教你这些年，你逃。小癞子死命忍住，抽搐得快没了气儿。打过小癞子，又顺便一一都打了，泄愤，哭声隐隐起来。哭？谁哭？谁多挨几下，无一幸免，就连那拍砖头的小石头也挨打。你明儿早起自己在院子里练100下旋子。是。响亮点。是。师傅在游牧四柱逮住一个。你小三子，上场亮相瞪眼是怎么个瞪法？现在瞪给我瞧瞧。小三子犹豫了一下。瞪呀，横来一喝。他把眼一睁，师傅怒从心上起。这叫瞪眼，这叫死羊眼。我看你是大烟墨抽足了你，明儿拿镜子照住，瞪100下。折腾半晚，孩子只一眼角撇着桌上窝窝头，窝窝头旁边有一大锅汤，汤上浮着几根菜叶，一个个在强忍饥饿碌碌，饿得像汤中荡漾的菜叶，浅薄无主，失魂落魄。若要成才显贵，就得下苦功，吃饭吧。意犹未尽，还教训着，今后再是这副德行，没出息，可别打白米饭炒虾仁的主意了，就是做了鬼也只有啃窝窝头的份儿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众口一声，窝窝头也够了，还真是人间美味儿。一人一大口的吃着，小石头用绳子绑了一个铜板，把铜板蘸在油碗里，然后再把油滴到汤里去。大人和小孩望着那油，一滴两滴，都盼苦尽甘来。关师傅母子二人以一足踏入一个奇异的充满暴力式的小天地，再也回不了头了。关师傅一回头见是外人，只吩咐徒儿吃好了去那边练功去。放下饭碗一问，什么名儿？问你呀。娘把这个惊慌的梦里不知身在何处的孩子唬住。小豆子怯生生的回应。什么？大声点。娘赶紧给他剥去脖套，露出一张清秀单薄的小脸，好细致的五官。小豆子。关师傅纳不住欢喜，先摸头捏脸看牙齿，真不错，盘尖。他又把小豆子扳转了身，然后看回回，又把他的手自口袋中抽出来。小豆子不愿意，关师傅很奇怪，猛地用力一抽。把手藏起来干嘛？一看怔住。小豆子右手拇指旁边硬生生地多长了一截，像个小枝叶，是个六爪儿。材料是好材料，可他不愿意收。 嘿，这小子吃不了这碗饭，还是带他走吧。坚决不收，女人极其失望。师父，您就收下他吧，他身体好，没病，人很伶俐，一定听您的。他可是错身了身子，乱投胎，要是个女的，堂子里还能留养着。说到此，又觉得为娘的还有点自尊。不是养不起，可我希望他能跟着您挣个出生，挣个前程。把孩子的小脸端到师父跟前。孩子水葱似的，天生是个好样，还有他嗓子很亮，来唱。关师傅不耐烦了，扬手打断，你看他的手天生就不行。
是因为这个吗？
他一咬牙，一把扯着小豆子跑到四合院的另一边厨房灶旁。天色已经阴暗了，玉屑似的雪沫游在空中飞舞，飘飘扬扬，不情不愿，无可选择地落在院中不干净的土地上，万籁俱寂，所有的眼睛把母子二人逼进了斗室。才一阵儿，
呀！
一声非常凄厉、惨痛的尖叫划破黑白尚未分明的夜幕。练功的徒儿们心惊肉跳，不明所以，小石头打了个寒战，情之不妙。一头惊惧迷惘的小兽到处觅地躲撞，觅空子就钻，雪地上血迹斑斑。挨过半晌，堂屋里只闻强压硬倚的烟气抽气，稀稀嗦嗦在血液中微颤，孤注一掷，是一个异种，当了凡俗人的福分也没有。那么艰辛，六道轮回，咕咕坠地，只是为了受上一刀之剁，剁开骨肉，剁开一条生死之路。大红纸摊开了，关师傅轻轻咽喉，敛住表情，只抑扬顿挫，唱出一出戏似的。历官书人小豆子。徒儿们一个两个三个，像小小的幽灵自门外窥伺，香烟在祖师爷的神位前缭绕着，也许冥冥中也有一位大伙供奉的神明端坐云端俯瞰。他见到小豆子的右掌有块破布裹着，血缓缓渗出，化成殷红，如一双枯残的眼睛，眼皮上一抹，无论如何伤痛过了。小豆子泪痕未干，但他咬牙忍住，嘴唇咬出了血，是半环清白上一些异色。来，娘给你寻个好主子了，你看你运气多好，跪下来。小豆子跪下了。年九岁，情愿投在观经发名下为徒，学习梨园十年为满，严明四方生理，任凭师父代行。十年之内，所进银钱俱归师父所用。倘有天灾人祸、车惊马诈、伤死病亡、密合投井，各由天命。有私自逃学、顽劣不服，打死无论。听至此，娘握拳不紧一免。年满谢师，但凭天良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关师傅抓住小豆子那微微露在破布外的指头，蘸蘸硬泥，按下了一个朱红的半圆点，伤口悄悄淌下一滴血，关书上如同两个指印，铁暗如山。娘抬起毛笔，颠微微的在左下角一横一竖画个十字，乏力的他抖了一抖，他望定他在人家屋檐下铜光十三绝一众名角旧画像的注视下，他的脸正正让人看个分明，却是与娘亲最后相对，让他向师父叩过头，哀哀言言，大局已定，把大包的糕点送给师父，小包的悄悄地塞给他。儿啊，慢慢地吃，别一下吃光了，摊开一天一天的吃，别的弟兄让你请，你就请他们一点，要听话，大伙儿要和气，娘一定回来看你的。说来说去，叮咛的只是那一小包糕点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。 如果是天犯天阿姨之类，又怕师父不高兴，终于也得走了。他狠狠心走了，为了更狠，步子更急，在院子里几乎是滑跌，一个踉跄，头也不回，走得更是匆匆。如果不敢忙，只怕马上舍不得，回过头来前功尽弃，那又如何？想起一个妇道人家有闲帮闲，否则趴在药铺里搓蜡丸，做避温伞，或是洗衣服臭袜子。冬天里母子睡在破落院的阁楼的临时搭的木板上，四只脚冻得要命，被窝像铁一般的凉薄，有时候只得用大酱油瓶子盛满开水给孩子在被窝里暖脚。但凡有三寸宽的活路，他也不会当上暗门子，他卖了自己去养活他。有一天，当男人在他身上耸动时，他在门帘看到孩子寒碜能杀人的眼睛。小豆子九岁了，娘在三天之内好像已经教好他如何照顾自己一生，说了又说，他不大明白。他只知道自己留下了，娘走了，他生下了他，但他卖了他，却说为了他好。小豆子三步两步跑到窗台，就着纸糊的窗张了一线缝，他还没走远，目送着他寂寂然于京东初雪，直至看不见了。